是我们的人生甘苦谈系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oe。 那很开心呢，今天邀请到我们的宠物肌肤专业的护理品牌。那究竟是什么品牌呢？稍后来跟大家说。那其实如果你家有养猫小孩啊，或是你曾经逛过宠物展的话，其实一定有看过他们品牌的踪迹。他就是我们的龟毛家族，也是我们的品牌创办人薛润。让我们欢迎薛润。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龟毛家族品牌的创办人薛润。
那我们今天在开始聊之前，我觉得也想要用比较有趣的开场，就是毕竟身为就是宠物界的扛把子，问问薛润，如果说你把自己比喻成猫小孩好了，猫小孩不限嘛，任何都可以，那你觉得你自己会是什么动物吗？或是品种？
我觉得如果我是要用一个动物来形容我自己的话，我应该会选比熊，对，狗狗的那个品种比熊。因为我觉得我扣除品牌创办人身份，我觉得内心还是比较小公主小女孩一点，对，所以我觉得比熊是最接近我自己的。
比熊好有感，就是那个画面跟我今天见到薛润本人的时候给人的感受非常的温暖跟非常亲切的感觉。那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刚刚讲到宠物展吧，就是其实薛润最阵子都在忙宠物展啊。
哦，对，因为其实台湾的宠物展蛮密集的，平均每个月都会有一场，然后轮流在台北、高雄、台中来举办。那基本上我们品牌目前为止都还是很努力的参加每一场，跟客户来做接触。
天哪，因为可以听得出来是几乎每个月你们基本上都会就是全台各地跑透透。
嗯，
那想必不管是听众朋友是你有去宠物展看过龟毛家族这个品牌，或是还没有看过的，我是不是可以邀请薛润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龟毛家族呢？
好，龟毛家族呢，我们是专业宠物肌肤护理的宠物用品品牌。那其实我们也不止肌肤，因为起家我们是主攻肌肤修复这个区块没有错，但后续我们就衍生出包含像是耳道啊、口腔的用品，然后甚至目前有一系列是内服的保健品。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就是全方位专业的宠物护理。
不管家里狗狗是比如说皮肤干燥啊，或是什么皮脂分泌过剩啊，我觉得都会有一个解答。
对，没错。
因为我自己最有感的是因为我们家就是偏潮湿，所以狗狗很容易皮肤病，假设你没有固定开那个除湿机啊，真的是超级的麻烦。那我觉得像这种解法在龟毛家族，我觉得都有提供最适合你猫小孩的商品。接下来我其实就要聊，我觉得大家应该最近蛮有感，就是宠物这件事情就是越来越多，尤其疫情期间啊，开宠物店的品牌越来越多啊，甚至其实各大新闻媒体啊都有提到就是猫小孩经济的起飞，就比较像是哦，大家可能不愿意生小孩但很愿意去养猫小孩这样。所以想跟就是Sharon聊说，关于宠物的一些观察跟发现，感觉薛润应该就是超喜欢宠物的人。那如果说到开始创立龟毛家族这个品牌，会是用什么样的契机或原因吗？
有听过我分享的，其实创业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意外。那真的是刚好就是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家里的事业就是要面临转型的这个关卡，所以我就是协助母亲把家里的生技产业投入到这个宠物用品身上。当时有点误打误撞啦，因为刚好我们家也养了很多毛小孩，所以就是发现了这个市场还有它的切入点。
嗯，说到生技产业，因为是薛润也是相关生技产业背景出身的吗？
其实不是，我是念政大地震，所以完全就是跟生技没有什么关系。
你说八竿子完全没有相符合，
真的打不着。
这样是不是可以说起来，其实创业非常需要具备的勇气跟毅力吗？
嗯，没错。但我觉得主要是说，因为其实创业你可能是管理阶级嘛，所以你必须思考的角度当然就可能不单只是专业能力本身而已。我觉得在政大所学的，包含我现在也有念台大的在职专班 EIMBA， 其实我都是在想要加强我自己在商业跟管理的能力。
这里有观察到，其实就是薛润面对挑战的时候其实很积极主动去解决问题，更明了自己的优势在哪里。那接下来就想要问问看，就是创业遇到的挑战。那我觉得其实挑战应该会以时间轴来看会很不一样。那刚刚一直在聊的是创业初期，是不是可以先邀请就薛润分享，就是当你起步误打误撞创业之后，初期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呢？
我觉得创业初期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在金流的控管上面，风险的控管。对，因为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我算是在家里的事业转型，所以其实当时家里可以给的资金上面的资助没有这么多，那所以我其实能够成立龟毛家族这个品牌，其实是先从类似一个创业的计划比赛先得到了投资人的青睐，然后才成立了公司。初期的费用其实扣除产品生产的成本， 然后再加上一些营运的周转金，其实能够剩的空间不多。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积极参与展览，也是因为我们是从宠物展起家的品牌，我们是先从宠物展去累积我们的顾客群，然后稳定了公司的金流之后，才再转战到电商。
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觉得听起来你们扎根非常稳，因为最重要就是资源的盘点跟持续让它持续扩张。那其实龟毛家族持续从创业初期到现在已经也四五年了，就是可以我们直接把时间轴拉到现在，会觉得现在遇到的挑战跟当时创业初期的挑战会是一样的吗？还是有些不同啊？
初期的挑战是刚刚提到是风险嘛，那其实我觉得风险的解法蛮单纯，就是我们有想做的事情有很多，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判断什么时间点不该做什么，就是反而不是该做，是不该做，因为你要先舍弃掉一些东西，你才能够把你的资源啊，或者是不管这个资源是钱还是人力，投注在就是最需要的事情上。那我反观，因为走了四五年了，那当然在金流稳定之后，我觉得相对于我自己最大的挑战反而是团队组织的放大。因为我们其实是从扣除我自己，好，从带一个人、带三个人、五个人、七个人，到现在就是十个以上的团队。其实我觉得人在放大的过程当中，我的管理的模式就也需要跟着做变动。对，不可能一直按照最刚开始的方式去带领整个团队。那团队组织放大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沟通啦，因为可能我的一句话，十个人有十个人的解读，然后十个人有十个人的切角。那所以要怎么样让彼此知道说，哎，我们到底公司要往哪个方向，品牌往什么样的地方走？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就是我现在更努力的地方。
听完觉得，其实很多就是创业家在遇到管理这件事情，我觉得都是蛮大的学问跟哲学的。就好奇问说，就是薛仁算是过往有当过别人的员工吗？跟因为就像你说，到了四五年，就是你做好沟通跟管理这件事情非常难。那是因为有过往当过别人员工，所以知道怎么样管理呢？还是遇到像这样的困境或困难，你通常都怎么解决的？
其实我自己就是因为我算是一毕业就创业，对，所以严格上来说我只有在其他公司实习，并没有说真的就是成为正职的经验过。相对于来讲，我自己的方式跟原则一直都是说会先去聆听同仁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或者是我自己在跟他们沟通前，我也会先想过一次可能他们的立场会怎么想，然后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在引导他们，告诉他们说为什么公司会这么安排。那有些可能会是个人的问题，我就是可能会私下。那如果是我觉得是团体之间可能都会容易出现的，那我可能就会挑场合，然后适时的讲。那我觉得有一个原则，我常常会告诉我的同仁，就是说我不可能一个决定可以满足所有人的期待。对，因为我必须站在一个管理阶层去盘点，去以公司整体的利益为最大化的优先。可是你们个人的需求我都还是会很重视，那我觉得有提出来，我们就是互相让这个团队可以更好。就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尤其我自己最近也常听关于 Z 世代的管理的一些方式，真的其实我觉得他们不是说真的就是不能够理解，但是每个人的站的角度不同，我觉得这些沟通是还是需要的。就是为什么公司会这么想，那为什么你又会这么想，那有没有一个契合点，或者是有没有一个可以平衡的地方，那如果这次是这么样，那下次可能要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这些是需要花更多时间去沟通啦，但是我觉得有沟通还是有差，就是彼此之间的默契会慢慢培养起来，就会知道说你不是都永远站在什么角度，其实也是会有弹性跟空间的。
所以我觉得薛仁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善于倾听的人，透过倾听延伸到沟通，更了解需求，而且去正视去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我觉得这听起来真的超有感，就是不管在面对什么样阻碍跟困难，我觉得都会找到最对于团队啦或是品牌自己最合适的答案，然后刚好其实接着就会持续往前推进嘛。那就是时间轴现在大概品牌经营到四五年，那我觉得这一路上一定有让你觉得很印象深刻的感触啊，或是心路历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我觉得第一个如果说要以业绩来作为印象深刻点的话，就是对我来说会是做电商这个产业嘛，我们都会说如果你的单月的成绩有稳定来到百万， 那就是有达到第一个里程碑，就表示你的可能整体的规模都有到一个程度。那我们其实因为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有资源可以做电商，我们是也是真的先从实体宠物展慢慢累积，那所以我们也花了应该有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我们才站上第一个百万。那一波刚好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疫情瞬间就是真的翻几倍上去成长，所以我那时候的感触很深，就是说电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真的很需要时间去累积，你对的事情需要持续的重复做，它不可能一下子就给你看到什么爆炸订单，因为很多人都会误以为电商很好做，或者是哦，都东西放上去，然后就会有源源不绝的订单，
就是一个页面下单就会有好几十万这样。
没有没有，真的不是这样，他要做的东西太多了。那所以我们也是这样一步一步就带着团队调整，从官网页面的架构啊，然后或者是到投放广告，然后数据的优化，这样一步一步，然后刚好达到疫情，宠物用品的产业比较是不会受到这个影响，所以我们的成绩就是有翻倍上去的成长，一路到现在也都是每年有稳定的爬数在持续的扩张，所以我觉得以业绩来说，这个站上第一个百万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是可以跟大家就是多描述，我觉得达成这个里程碑一定有很多成功的关键因子，然后就像前面刚刚秀荣讲到说，其实你们是从宠物展开始做曝光渠道，做大量的布局，接着就像你刚刚说，你有延伸线上通路，不然做官网啊，或者是你们有其他购物的平台来跟大家做分享，是可以针对就是这个小小里程碑的达成，你有没有做到几个成功的因素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如果中小企业真的要做电商啊，就是内部的那个主管，就是领导人的那个角色很重要，因为其实那时候疫情前也算是我自己蛮痛苦的时候，因为其实有疫情那就表示没有办法办展嘛，那我公司的收入怎么办，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头快要爆炸，
天哪。
对，然后因为有展我只会知道我业绩可以到哪里，但没展那就会表示说我收入会大减，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说我一定要加速就是转线上的这个脚步，所以那时候我自己真的是花了两三个月没日没夜的，就是我彻彻底底要研究到底电商要怎么做。对，然后因为很多人都会也有一个盲点，就是以为说我下 FB 广告我就有订单，
就有流量就会转换。
对，但是其实真的不是，你要先把你的官网先弄好，因为最重要的决战的点客户会不会买其实是你销售页面的架构。
是，
对，所以其实在正式投广告前我就是带着团队把官网我们好好的弄一遍，那在弄之前其实我研究了很多电商前辈们他们可能写的部落格文或者是 YouTube 的分享，就是我是狠心的要求我自己，就是每一篇部落格文我都看，然后做完笔记，我真的了解架构要怎么走之后我才带团队。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是公司内部的人那个灵魂的领导角色一定要很知道路线要怎么走，要不然因为其实我们刚开始最初的时候也是有接受那个代操，但是我要说我不是说代操不好，对，但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内部的人不知道这些可能数据要怎么看，那其实代操跟你讲什么你也听不懂，然后你可能就会又会背着他的那个话术走，也牵着走也不一定。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是自己内部的人，然后第二个也要同时一直不断的告诉团队同仁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就是因为他们有时候可能会不知道说我为什么要一直改这个图片，这个加一个手的按钮有差吗，就是客户有笨到说看不懂这个图片可以点吗，但可能就是像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要不断告诉同仁为什么要，然后为什么要这么做，或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为什么 logo 要摆这边，这个部分是我觉得团队里面人的组成很重要，能不能够持续的把电商做好。然后再来我觉得就是适时的资源的投入，就例如说有没有广告费，对，因为很多可能就是没有资金在做其他的曝光，那没有流量就自然也就不会有转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关键的几个点是很需要的。
我觉得除了这些基底跟细微的优化非常重要之外，我们很多人都在说，因为刚刚前面聊嘛，其实宠物市场这个饼很大块，越来越多人买，然后大家就觉得做这件事情非常的容易，那就想问问看龟毛家族，你觉得在做品牌差异化这件事情就是你们是如何做到的，跟除了维持商品产品力是一定要好之外，有没有一些你们觉得自身的亮点 比较偏向是你们如何跟市场沟通的，因为我觉得就是Sharon非常擅长就是分享你自己想要企业价值跟理念给你的同仁知道，然后让同事们知道说哎，不管在各种线上渠道或者实体的宠物展带给消费者的感受都是一致的。
我觉得除了刚刚那个若有提到很重要，就是第一个产品力，产品力是所有我觉得品牌力要发展的前提，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因为品质不好就是绝对没有办法成功发展为品牌。对，那所以在产品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品质控管上面，其实像我们最初在研发那个皮肤修复的产品，因为我妈妈会帮我很多在产品开发上，那所以她当时其实在跟研发团队讨论的时候，哦，我们每一个的产品真的都会修改次数高达二三十次以上，就是这样一直来回去调整到我们觉得和最好的比例的这个浓度啊，或者是配方的设计。因为其实我们也很懂消费者一个心态是，消费者其实没有这么多耐心，
是，
那他如果在短短的一两周之内他没有办法看到一些很明显的改变，他可能就会以为你这产品没有效。
嗯，
所以我们其实在每开发一个产品的时候都真的是费尽心思。那第二个就是除了我们自己会知道做到一个品质之外，我觉得外部的一些加持也是很重要。所以像我们自己主力的核心产品就是舒米保湿洗毛乳，然后护肤喷一跟修护霜，我们就是有陆续去申请得到 SNQ 国家品质的标章，就是除了一般大家一定都会做 SGS 检验，这是最一般的。对，那 SNQ 是我们希望告诉消费者说，哎，至少我们在宠物的用品界当中我们是领导的品牌。那再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像你刚刚提到，我也很重视跟团队沟通，我们对外也是，所以我们在客服方面做得很完整，尤其是像是线上购买，那我们收到的三天内，客户收到三天内，我们会打电话提醒正确的使用方式，然后同时记录毛小孩的状况，为的就是说，哎，怕未来他使用上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更及时的给予一些正确的回馈。
我就可以感觉到就是Sharon对于每个小细节的极致的用心，包含售后服务跟完整的体验，就觉得能做到这个里程碑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的。那除了Sharon蛮了解自己品牌自己内部运营的状况，我们就会想要聊聊外部市场啦，就是外部市场洞察也蛮重要的，因为它跟有关于回到品牌我们的下一步要怎么走。那就好奇Sharon身为一个就是宠物用品品牌的创办人，就是就于目前市场的观察跟发展啦，有没有一些新的发现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宠物市场发展的话，如果真的是想要投入在这个市场，我觉得初心初衷很重要，就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核心的，就是一定要喜欢猫小孩。对，因为像我自己常常也会觉得说，如果我第一个创业主题不是猫小孩，那我觉得我在创业这条路上会更苦，就是至少猫小孩是可爱的这个主题。对，所以我觉得核心第一个是一定要喜欢猫小孩，你也才能够为猫小孩去设计出然后真正合适他们可以让他们更好的产品或服务。对，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最好的状况是这个产品跟服务，其实任何产业都是，我觉得设计出来一定也要自己密切的去使用。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在开发产品的过程当中，我们连瓶器就是我们都会反复的去使用去压，然后去感受说，哎，那这样客户他使用起来会不会有哪边需要有调整的地方，那如果有哪里不够好或者是使用上会比较容易卡住，那其实我们都会反复的跟例如说厂商沟通说，哎，这个瓶器还有没有哪边可以再去做调整。对，那其他的话我觉得就是相信大家应该也都有观察到，就是我们现在的根据其实数据也是，就是现在全台湾狗狗猫猫的数量其实是已经大于15岁以下的人口。对，所以你会发现路上的推车里面是毛小孩不是小 baby。 对，那这个趋势底下就会发展说，哎，其实真的大家会越来越注重猫小孩的各方面的健康。再来的话就养猫咪的这个量确实是成长幅度大于狗狗很多，哦，当然整体的数量来讲目前台湾还是以狗的数量为主，哦，但是猫咪这个市场它的发展潜力很大，而且养猫咪的这个族群家长的消费力很敢花。对，
我觉得我非常认同，就像你说他们把自己当成自己的就是婴儿，就是其实回扣婴儿的产业大家应该会知道说，假设今天是妈妈或是你自己有成家，应该知道说你很愿一定要给最好的最安全的，但我就回到毛小孩是完全有感是一样的这件事情。这里就刚好想要延伸问啦，因为我们蛮多听众朋友可能自己也是老板也是创办人，那加上 Sharon 又是一个非常重视跟团队沟通然后并且传达正确理念给消费者给市场的人，就很好奇就是 Sharon 你是怎么找到跟你很 合得来或是很合适的伙伴一起持续推动这个品牌前进啊。这就比较偏向管理，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就是假设如果他今天是、哦、我今天就是很喜欢毛小孩，那我适合就是加入龟毛家族吗、嗯、或是宠物产业吗？
嗯，其实管人这条路上，我真的管理这条路上，我觉得我自己都还在拿这个学分。对，就是因为我自己现在年纪也还算轻，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对我来说也都是第一次的体验，那尤其在管理这个区块，那我自己知道我其实是一个骨子里还是偏感性的人。对，所以其实对于同人上车下车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也都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消化的。对，然后甚至有时候我可能也会有一些自责，说哎，我是不是当初看人不够精准之类的，我也会有这样的蛮多的反省，或者是有点可能甚至可能是懊悔。但我觉得怎么样挑选合适的人进团队，我觉得其实第一个当然除了他本身也要对宠物这个主题有兴趣之外，因为第二个回归到公司本质，我们还是新创公司，所以节奏 tempo 会比较快，然后再来就是又是电商产业，所以我觉得因为在这些带团队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感触很深，就是很多人对电商都很有兴趣，可是进来之后才会发现，哇，原来不好做啊，
怎么这么多事情啊，怎么会我2000还没去关商品还要下架。
对，就是哦，原来有这么多琐碎的事情，哪怕只是行政这个职务，在电商里面可能哦，原来每个平台的出货流程都不一样，那他们才会知道说哦，原来电商这个好像看起来很光鲜亮丽的背后，其实它有它不容易的地方。我觉得不只是对宠物的这个产业，如果又是要结合电商的话，我觉得本身真的还是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是愿意去接受挑战，然后也愿意持续的去学习。因为我最近也才刚跟我们团队就是有分享说，就是我觉得在电商里面，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所有东西都有数据，你可能在一时之间你也会得到很多的挫折，这个挫折可能就会是像我就当时在跟团队沟通的时候，就有很直接说，可能影音组或图文组，你可能会觉得你自己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一个影片然后的图片或是一个文案，你可能满心的这个期待上去会爆单，
殊不知
、
没有人按，
没有任何转单，那你会不会很难过？
会
很难过嘛，会很挫折嘛。可是我就说，但你有没有曾经换个角度想，可是你会很幸运，你不会像在其他传统产业一样，你需要花可能好几个月或甚至好几年才知道原来当时哪边是需要调整，你在电商你就可以很及时的知道，哦，我可能哪一步做一些调整，这个成品可能就又会更好。所以我就说，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就看你怎么想，你会有很快知道一些现实跟答案，可是你也可以很快的去做调整。对，所以我觉得能够持续学习啦，然后也愿意接受挑战跟冒险的人相对会比较适合在电商产业。但是我觉得最基底还有一个很重要是这个人也足够细心。
嗯，细心，
因为你不够细心，你真的会被这些出错然后搞得自己觉得快烦死了。对对对，
这些就推荐给如果今天对于宠物产业有兴趣，或是你今天想要投入电商的朋友，我觉得都是蛮好的建议。然后就是讲到品牌最后啦，我觉得比较偏向是就是因为电商产业是属于一个就是变动性非常快的地方，那我们多半会设立一些目标啦跟成就，就像可能就是龟毛小子现在达成成就是假设过去有业绩破百万，然后可能累积4-5年，就很好奇是就是身为品牌创办人啊，在经营品牌过程当中制定目标这件事情，或是制定我们期待的成就这件事情，你通常会怎么样制定跟怎么样去衡量品牌下一步啊，或是现阶段的表现状况好不好啊。
像我自己在制定那个年度的，可能我相信每家公司都会啦，一定会说哎，我们今年的总业绩目标可能是营收可能是多少，有的可能会是用那个净利去算，但我自己跟同仁我都是含总营收的目标。对，那这个目标呢原则上是这样，其实我自己在设的时候我会一定心里会有一个底，是说基本上可能最低门槛就是到哪边，
是，
但是喊给大家的时候一定是要再
高
高，一定要再更高，因为这个它是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我忘记是谁跟我分享过，他的意思也是说，你在设定你自己考学校的那个目标，你也不要先设一个你一定可以达得到的，
要高一 点
要高一点，对对，因为这样最后很容易你连本来可以达到的都达不到。
对，
对，我觉得人是需要一点目标去冲的嘛。对，那所以一开始年初在开的时候，一定是会先开一个最高目标。对，然后中间的这些过程可能真的团队追起来有点辛苦的时候，会再跟大家适时的说，那没关系，至少我们要努力到什么程度。对，那我觉得自己在怎么做设定的话，我觉得那就是管理阶层的人要先评估说，那你目前的主要的收入来源有哪些。像我们自己就是展场、电商跟实体通路嘛，那你适时的你可能就会去根据你今年的状况去评比，那你下一年可能每一个管道大概要再成长多少，那你的再去分配说，那你预算要怎么去做调整。
因为我觉得这题目标设定对于如果想要以宠物主题切入的创业者来说，我觉得应该是蛮有感的啦，包含怎么制定跟怎么达到这个目标。因为我觉得薛仁今天讲都蛮多小细节，就像我们可能会忽略的，就是网官网不只是官网，它很多动线的设计啊，或者像你说要不要加手啊，或者要不要红标啊，这些小细节都是你没有去深入去优化，或是透过数据化的方式，你是可能不会知道答案的。讲到这里就会发现，其实薛仁是一个很 push 自己的人啊，除了在经营就是龟毛家族这个品牌之外，现在也有在经营自己的 Instagram 的 IG 的账号，我们就会说是自己的自媒体。然后你们除了分享就是 IG 贴文之外，而且每周三还有固定的免费电子报要分享大家，我觉得超级干货的。那是不是可以邀请薛仁说，怎么会决定从身为品牌创办人的视角，然后又开始来经营，想要开始经营自媒体呢？
那就先不免俗的跟大家工商一下，就是我的自媒体的 IG 的账号是 Sharon with you，然后就是有想要就是表达陪伴的意思。对，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分享，是我觉得因为我是一毕业就创业，那虽然也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但我一直也都觉得很感谢我身边有很多的贵人，就是爸爸妈妈们留下来的一些人脉的资源，真的也还是协助我很多，不管在产品开发，有时候就是像产品生产好了，对，然后我们有时候因为宠物展可能比较密集的又加进来，就会变成说我们库存不够，哇，那这怎么办呢？哇，我就常常得不好意思的去拜托那个工厂那个厂长，就说拜托啦，帮我插单啊，还是怎么样。然后甚至最近也都还有假日加班，就是职位就是帮我们把货赶出来，让我们宠物展有。对，所以我觉得包含还有遇到我这些团队的伙伴们，我常常都会跟团队说，无论我们共事多久，我都觉得真的相聚都是一个缘分，然后也因为有你们的努力，所以才会有现在的龟毛家族。对，那所以我觉得我的本质想做这个自媒体的分享的初衷，是因为我希望把这份感动跟力量可以分享出去。我也相信其实很多人都因为创业能不能成功，我觉得很多时候某种程度上是思维上面的或是格局上面的思考，那我会希望把我这五年多的一些经历，然后可以分享给大家。那二来也是因为除了龟毛家族，就之后我们也会切回人的市场，然后我们也会有女性的用品的品牌出来。
哇，抢先预告啊！
对对对，
太幸运了吧，现在大家。
所以就是我们努力的也在产品，就是历经这二三十次的打样都还在处理。对，那我也是希望说到时候可以透过我自媒体再去做更多的为新的品牌做更多的铺陈。
我觉得这件事很好的点是在于，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成功是没有办法复制，世界上可能不会有第二龟毛家族，但失败是可以避免的。我觉得很喜欢Sharon这种就是非常乐于分享的心情，让这个圈子可以更好。因为我们就知道电商圈其实变化很快的，那如何可以让大家一起成长，其实是让这个市场一起可以更好的。我觉得就会帮助于不管是新的品牌啊，或是未来龟毛家族有更多就是延续的产品，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正向的发展。那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就是锁定他的电子报还有 Instagram 账号。今天最后呢就是回扣，其实我们的节目叫做电商人生，那我们就知道电商人生这个人生就是非常的苦，但我们都知道吃苦当做吃补，我们也知道就是薛仁在可能各种成就达成之类有无数个夜晚也是非常的崩溃，那就好奇是薛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你这五年可以始终支持你，并且带领着品牌克服不同的难关呢？
刚好也是那个 Sharon with you 我自己定的那个 slogan， 我觉得很重要，虽然大家可能真的都听到烂掉，我觉得就是莫忘初衷。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自己也都会去省思说，哎，我今天过得怎么样，然后我就哪里可以再去更好。然后这五年来，因为尤其又在商场上面，一定也会看到很多人因为可能在金钱上面或是成就上面的一些追逐的过程当中迷失了自己，然后或者是做了可能我觉得并没有这么合适的选择或是道路。对，那觉得支持这部分就是初衷。然后第二个的话，当然我觉得实质上面的一些排遣，哦，我自己可能就是有空我会去跳跳舞，对对对，然后让自己就是宣泄一下。嗯，因为其实自己舞步的当下，我是真的没有空在想公司的事情
了。这超级重要，就是运动的最大魅力。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也有喜欢的偶像，难过的时候会觉得很烦的时候，我会看一下，让自己开心一下。那至于其他的话，我觉得就是看书也是一个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对，然后因为我以前实习的时候有一个主管，他就跟我分享过，就是他觉得书还是最好的得到智慧跟解答的方式，因为你可以从别人的故事当中去得到不同的养分。
我觉得还有一个回到可能近期因为疫情的关系，身心灵逐渐启发，更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忘记要跟自己相处。我觉得透过书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当下你就是放下手机，你不会被讯息干扰，不会说哎，帮我老板帮我确认一下这个，
没错，
所以我觉得超级享受。或是有些人喜欢就是运动啊，打禅或是冥想，我觉得这件事情都超棒，也觉得就是薛仁在心理素质非常的强大的。那感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最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品牌持续经营是一场马拉松嘛，那是可以薛仁小透露一下今年啊或是下半年度有没有一些龟毛家族即将展开的项目或是活动预告呢？
有的，就是我们这礼拜9月1号到9月4号就是紧接着就会在台北世贸参加台北的宠物展，那我们也会正式的去亮相像我们新的保健品，包含有可以顾毛小孩关节、心脏，然后皮肤，还有猫咪可以排毛的。哦，因为这四项新的保健品，我们内部那个真的是为了那些广告素材页面，他们被我压
改了，
对，改了很多次，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也很期待，就是透过宠物展正式的亮相给各位支持龟毛家族的家长们。然后再来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旧的包装产品其实到时候我们品牌也会 rebranding 一次，所以陆陆续续我就是希望年底前可以整个更专业更具美感的包装然后呈现给大家。对，
持续带给大家非常安心跟信心的感受，
没错，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龟毛家族一直以来给人的感觉。那也非常感谢就是今天薛仁特别的到来跟所有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咯，那我们也再次感谢薛仁，那我这里就邀请薛仁一起和我们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咯，拜
拜。